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服。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又忽然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他，他向苏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衣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如果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鬼的声音缓和了一点，说：
大人如果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苏东坡说：不行。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肉喝点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震慑住了，只请求为他烧点纸便心满意足，苏东坡仍然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苏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意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是同乡，认为苏东坡少年得意，颇把他看作是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个恶僧。这个僧人平时和权贵交往，他仍然将这个僧人交给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抓获了70多个男巫，这些男巫平常鱼肉老百姓，他把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个时候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巫拜德之事，他拆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却是这样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上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唇枪舌剑，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负的年轻人而要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令苏东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泥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酒后，酒到足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功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两个人的不和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就到来了，陈太守在太公馆里建造了一座灵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盛。不知道什么原因，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灵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须要借此机会来玩笑一番。做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了传之久远， 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像老头子放之玩笑的小剑，总无伤于人，也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灵虚台记》：台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之有山焉。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会更温和些，讽刺的剑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度量够大，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改，照原作刻在了石碑上。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两个人分手之后，苏东坡也看出这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所以没有文学价值。写词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谄媚死者，但是这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的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当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一篇算是最长的，因为苏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对对方十分敬仰。陈太守的儿子陈造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这个孩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造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有一天，陈造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这个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嗖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造的父亲在别的地方做官的时候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的：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造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造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造对付苏东坡。也许陈造要为父亲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造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造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张敦，张敦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张敦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至县份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张敦，但是张敦确实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张敦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庐关旅行的途中，苏张二人进入深山， 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具有百尺光景，有深流翻滚倾泻，两侧巨石陡峭。张敦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张敦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提了苏轼张敦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张敦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于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非常想家。1064年他解除官职，内兄从四川来与他同居，第二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根据考察的结果，在京推荐，另受新职。苏东坡既然回京，苏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天的北京南方100里。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提拔，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琦反对，建议皇帝应该等到苏东坡才干老练的时候再用，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你受命他掌管宫中的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这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这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才干的时候才能考试，现在为什么要考苏东坡呢？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考试及格，于是他在使馆任职。在使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等良机饱读真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26岁之年病逝，已有一子，年方6岁。苏洵对东坡说，你妻子嫁给你一直到今天，还没看见你有成就，共享安乐，你应该把她葬在你母亲的坟茔旁。在妻子死后的第10周年，苏东坡写了2首词以寄情思，2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妻子死后，第二年四月，老父病逝。那一年是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老父亲苏洵已经完成了《大长英阁里》100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梅州故里，在祖茔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从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第二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的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3000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现在又要过一段谪居的生活，要到2年0.3个月才居丧期满。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2件事。苏东坡要施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2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选有父亲遗像，另外4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4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1000两，苏氏兄弟共出1半，其余由和尚筹募。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2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10年前为母亲的葬礼，苏东坡曾经返回故里奔丧，常到妻家清神去。润之当年只有10岁或者11岁，多次在他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的时候，他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中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他是20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这个姑娘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的哥哥张洛，因为他已经对苏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11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润之一直无法叫丈夫节省花钱，一直到苏东坡在世最后那些年，润之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润之一直和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多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释，规矩正常，由女人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住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在1068年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茔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居杨某之后，苏氏兄弟就携带着家眷从陆路返回京都。之后兄弟两人谁也没有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 两个人都卷入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是也没有得到返回故里的机会。